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灵修《路加福音》第二十章。弟兄姊妹和各位听友，如果听到我解释圣经有什么觉得不对，或者要商量，或者要批评的地方，请第一时间来告知小小推拉驴，或者跟我本人联系。我们愿意一起来回到主正确的意思，也借着他的话，让我们能更深的来与神相交。路加福音第二十章呢，一开始就看到主耶稣在耶路撒冷，他的权柄啊受到挑战。当主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讲福音的时候啊，就有祭司长、文士并长老前来。请你注意说，祭司长、文士、长老，他们联合起来，气势汹汹的来质疑耶稣，说：“你告诉我们，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他们非常注重权柄的授权问题。我们当然也知道授权问题非常重要，但是主耶稣并非没有天父上帝的授权，他也曾借着先知来早就对他有预言，所以主耶稣就非常巧妙的来反问，说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呢，是从人间来的？他当然是在暗示，因为施洗约翰是他的先锋，所以如果施洗约翰是父神所差遣，那他主耶稣的权柄也必然的是直接从天上而来。当然主呢可以来辅救，向他们显明他何以是从天上而来有权柄的那一位，但是他其实从根本来说本来就有属天的权柄。结果呢，他们彼此商议，就说我们呢如果说从天上来，他必要说你们为什么不信施洗约翰呢？若说从人间来，百姓都要用石头打死我们，因为他们信约翰是先知。于是回答说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从天上来是从上帝而来，从人间来是只从人而来。反对耶稣的人为了避免陷进两难的窘境，就说自己不知道。他们害怕否认施洗约翰的权柄带来的后果，因为施洗约翰的事工权柄来自上帝，也是带犹太人的正式授权之外的。既然他们承认自己无知，就说明他们缺乏评估耶稣事工的能力。他们既然不知道施洗约翰是否从上帝而来，也就无法知道耶稣是否从上帝而来。所以耶稣面对这些来势汹汹反对他的人，拒绝回答他们所提的质疑，也将他们的无知暴露无遗。而无知的背后呢，是一副随时为了个人好处来妥协真理的嘴脸。后面的经文，耶稣对百姓说凶恶圆乎的比喻，这其实是指着反对他的人说的。他用类比的方法表明，上帝这位原主正要取消以色列人的圣约身份。这位原主打发了三个仆人去查看圆乎的工作。这三个仆人呢，大概可以代表旧约的先知。第二个和第三个仆人比前一个仆人受到更大的羞辱，而这一位圆乎却是如此的慈悲和宽容， 他甚至打发他的爱子来。结果呢，这些凶恶的园户竟然把葡萄园的主人的儿子给杀了。那葡萄园的主人怎么样来处置他们呢？上帝当然要除灭这些凶恶的园户，也就是除灭这些霸占了以色列产业的所谓的领袖们。这是初步在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发生了，但是要到最后的审判，这事才会更全面的发生。所以很多人就知道这比喻是指着以色列人，尤其是指着他们的领袖说的。上帝呢，也是要全面的废弃以色列，要把他们的圣约身份转给别人，而被拒绝的圣子将成为上帝百姓的头，也就是教会的头。所以凡掉在那石头上的，也就是指凡拒绝承认耶稣为弥赛亚并为之跌倒的人，那将来那石头掉在他的身上，耶稣再来的时候实行审判，就会使那人在审判下根本就承受不住。在后面路加就写了纳税给凯撒的问题。犹太的领袖啊，看出凶恶的园户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所以想要抓耶稣画的权画饼，所以呢他们就特别派了奸细来窥探耶稣，就问耶稣可以不可以纳税给凯撒。当耶稣说可以的时候，他就对不起他自己的祖国；当耶稣说不可以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把他交给罗马人，说他准备要暴动。我们知道在当时罗马帝国统治下的犹太民族所在的地方啊，是有三种银币，三种钱币。那么在这里是主耶稣特别来让他们拿一个罗马帝国通用的银钱来给他看。那么除了罗马帝国的银钱，另外还有这个省的钱，还有犹太人自己在耶路撒冷地区所造的钱。那在这里耶稣并没有罗马的银钱，所以他需要向他们来借，就更可以看出这些文士祭司长的虚伪。而当时罗马的钱币上边刻着凯撒的像，常常呢也写着说呀，这个凯撒已经被神化的奥古斯都之子，写着这样的名号。他的另一面呢，常常是至高神的女祭司菲利斯这样的话。他是比较有宗教意味的，也是比较神化皇帝和异教的女神。那在这种情况下，主耶稣就特别的来说呀，这个罗马皇帝自己造了钱币，因此呢百姓可以向凯撒来纳税，但是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给凯撒纳税不代表承认上边的这些话的意思，因为耶稣明确的说他们不是上帝，就是你可以向一个政府来纳税，但不代表你承认他就是上帝。所以人身上刻着上帝的形象和名号，那以人更应该来属于神。所以上帝分别设立了民事政府和宗教，都要让他们来归荣耀给神，也特别的归属于神。 这一位比所罗门更大的人子，以他的智慧挫败了想要抓住他画饼的企图。即使那些反对基督的人也吸气并哑口无言。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企图抓耶稣画饼的是撒都该人，他们采用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假设的例子，以为呢靠这个例子能够驳倒复活的教义。这是路加福音唯一一次提到这一个撒都该人的犹太教派。他们呢常说没有复活的事，所以呢他们就制造了一个难题。他们认为根据旧约律法，如果一个已婚男人死了没有留下后代子孙，他的兄弟应当娶那寡妇并且照顾他。那七个人都娶过他，没有留下孩子都死了，那么将来复活的时候，假如说婚姻关系还在，那七个兄弟中没有人能宣称那妇人是自己的妻子。所以撒都该人认为，既然耶稣和法利赛人都不能回答说那妇人是七个兄弟共有的妻子，那么这个例子就可以驳倒对复活的信仰。耶稣首先指出他们啊，把将来的时代等同于现今这个时代的错误。这世界的人有嫁有娶，而那些算为配的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所以我们不能用这个世界的想法去想另一个世界。到了复活的时候，婚姻关系会终止了。当然呢，这个到了复活的时候，人和人之间会有一种怎样的更为纯粹的爱的关系，这个呢我们不好去妄加猜测。但是我们相信在复活之后啊，不代表着所有爱的关系也停止了啊。但是在这个世界上的这样的一种婚姻的关系，在复活之后主耶稣说没有了。人呢会和天使一样，他们呢就不能再死，因为天使是不死的。他们呢也可以不用吃喝，也可以不再饥饿。所以信徒是上帝的儿女，这种关系在耶稣再来之后，信徒复活之时得以完全的实现。主耶稣采用了在荆棘篇上，也就是摩西见到上帝的时候，耶和华上帝所说的话，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因为上帝的话他启示下来用的是现在进行时，也特别表明说这一位上帝现在就与这三位在摩西时代已经死去的人有着活跃的活着的关系。所以呢就表明这三个人啊仍然以某种形式活在上帝面前，同时呢上帝给他们的应许和盟约仍然有效。所以上帝仍然称自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表明上帝仍然是他们的上帝。只有活人才能以这样的方式被称为他们的上帝，因为上帝原不是死人的上帝，乃是活人的上帝。所以就说明了必定有复活的事，跟撒都该人所说的正好相反。耶稣的论据啊非常充分，连一些文士也评论你说的好，反对他的人也哑口无言。而基督就问他们，基督是谁的儿子呢？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而大卫翻称他为主呢？所以耶稣岂止是大卫的子孙呢？弥赛亚实际上比他的祖先大卫更大，因此大卫称他为主。但是这些文士、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并不承认耶稣就是那一位比大卫还要大的。耶稣呢也特别来谴责文士，他们呢霸占了圣经，却不能够来真正的把圣经解明。所以耶稣说要防备文士，虽然并非啊每个文士都应该受到谴责，但他们中大部分确实是应该受到， 因为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上问他们安，也喜爱高位。与此同时，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很可能是在担任他们的遗嘱执行人的时候做的，并假意做很长的祷告。他们的结局就是要受更重的刑罚。但愿我们都活在这位神面前，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路加福音二十章，让我们能够来看见上帝的恩慈和严厉，也让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智慧和应对，也特别让我们能够再次的把自己归属给神，也因着能活在他里面就坦然无惧，心内喜乐。主啊，求你恩待保守每一位听友，祷告奉耶稣圣名，阿门。